我呢曾经读到有一份的报道，说啊，在美国20%-50%的人，大多们感到身心疲劳，有一些甚至影响他们正常生活的这种的状态，更奇怪的就是，他说，经历长期疲劳这个症状哈，女性比男性高出3倍。那我在想，也许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母亲都是代职的，她不但是要去工作，她还要照顾家庭，那我相信也许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也不太会懂得怎么样照顾家庭，所以呢很多事情上面帮不上忙。那也许在我们当中也有种情况是父亲是缺席的，因为工作生意的缘故他不在旁边，所以呢只有母亲在那里，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统计是很准确的。所以看到一些的女士可能比较起来感觉到是更疲劳。还有这个交通局的统计 ,20% 死亡的交通意外都是因为驾驶的人过度疲劳造成的。当然今天还加上很多是因为是打短讯在那边讲手机这种的影响，但是其实是因为是太过疲劳，而且他们还发现通常交通意外发生的最频密就是快回到家的那段路，因为大家想着说快回家了就很容易放松，所以就在那段的时间反而就是撑不住了，反而就在那个时候就有交通事故。那我觉得在湾区在教会里面也经常看到的是一副一副倦容我觉得大家到了周末才碰个面，那很多时候呢在打哈欠呢我知道的，因为我们在台上面讲到的人嘛，我们一眼过去嘛，你看到的大概只有前面的几排跟我，我看到是所有包括迟到进来的人，那也许他迟到是因为他我想多睡一会儿，所以或是孩子爬不起来叫不醒，所以这个都是一个疲倦的因素影响的，或是说没精打采有时候崇拜的时候你在这边讲他都点头同意的我想大家工作时间长，各种活动安排的越特多，休息的时间就不够了所以我相信在湾区个个都感觉到很疲倦很疲倦。那尤其是在美国他们发现原来在美国湾区的人他们工作时间长，其实他们的假期也特少。那我曾经看到一个很吸引我的一个报道，就是按照2006年这个 World Almanac, 他们统计就是世界各地的人的国家就是他们生活的就是说工作跟假期的一个对比我把一些的 data 打在这个荧幕上。在意大利他们一年通常有42天的假期。法国有37天，德国35天，巴西有34天，英国有28天，日本有25天。那我这些地方都到过。OK, 那欧洲那个时候我去短宣，我就觉得说他们很会享受人生的很狭义的，都到海边里面了，整个暑假放一整个月的在美国他们平均一年的假期就是13天。然后呢你把那个周末去掉什么什么的，他们发现一般的国家欧洲国家他们是1500-1400的这个一年工作时间，但是在美国平均一年工作的是1804个小时。所以比较起来好像美国的人不太会享受生活。 不太会享受生活。难怪我们在美国啊，我们觉得说啊，非常非常的劳累哈。那今天这段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哈，因为我着重的就是最后31节，但是它是前面连贯到后面的哈。那我们再来读一遍，请。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疲乏有很多的因素，也有不同的方面，所以今天早上愿意借着这么一节或是一段的经文，我跟大家特别先谈一下是这个属灵的疲倦，灵里面这个疲倦，而且就照着圣经里面，我们希望能够从圣经里面看到疲倦的时候如何得力。好，我们再一起来祷告。恩主，在你面前我们祈求祷告，主啊，在湾区生活真的是很多压力，有时候只是车开到路上，这种塞车的情况都是一份压力，我们精神绷得很紧，我们脾气变得很坏，我们的忍耐越来越减少，求主恩待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的压力底下，依然可以学习从圣经，从你的面前看到如何得力，求主眷顾我们这里每一个敬拜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也许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对疲倦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啊。那疲倦有什么症状呢？你怎么可以知道说，哎，我这个人就已是过度疲劳呢？通常疲劳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生理方面的疲倦啊，这个大家都很明白。另外一种呢是心灵方面，但是我们知道不分开的哈。有时候你身体太过疲劳，你的情绪、你的灵命也跟着的疲劳。有时候是你可能是灵命疲劳，导致你的身体这样都觉得很疲劳。好，那生理方面大家都明白了，精神不振呢，没精打采了，总是觉得自己睡不够啊，睡不足。没有力气，不想动啊，就躺在沙发看个电视都好啊，有时候甚至感觉到挺丧气的啊，情绪挺低落的，这个开始就是生理方面的了。但是心灵方面又如何呢？啊，心灵方面的话，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你教他做什么，有没有都无所谓那种感觉。然后呢，不单是疲倦，他是已经是厌倦，然后厌倦到一个程度厌恶，什么人都不顺眼，你做什么事情他都不满意，常常抱怨，事事批评，这是心灵方面的。他不是只是厌倦，他是厌恶，我看到你就非常不满意，那是可能是心灵方面，已经超越了你生理方面。所以广东人有句形容，一系呢就成头火，一系就冇晒火。 OK， 广东人才明白我的意思。两种反应都会有的，可是其实两种反应是因为来自我们感到疲倦。那什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人感到疲倦呢？通常有三个原因。那我们最了解就是过度忙碌，这个呢是所谓的 overdrive、okay? 那生活在湾区我们都明白，房贷很大，工作压力大，什么都很 demanding， 小孩的学习各方面，所以呢我们时间不够用了， 儿女的活动又多，你跟不上呢，好像没办法跟人家拼这样的。所以呢，要参加这样，要鼓励他参加那样，啊，我们都成为儿女的奴隶，啊，所以呢，我们当都变成什么？变成司机了，音乐家了，柴可夫斯基啊，柴可夫斯基啊，啊，我们就整天在他们这边来，这边来。所以呢，看到邻居的车库就打开关下来，打开又关下来，打开又关下来，啊，就是这样。彼此生活都是这样，那教会的活动又多，送来送去，聚会多，开会更多。为什么呢？大家都不想干，不想干什么就开会，就看谁当斋谁要干。没来开会的就请他，然后打个 email 啊，你被选上了，你就是要去做政府，就是这样。其实开会是表示说，很多时候人人都不愿意干的活，会就开得多，大家都自动去干，那还是要开会干嘛？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开手排挡的车，你在 freeway 上面去跑，然后呢速限是65啊，但是呢我们只能够用第二波，你长期用第二波来开65迈，最后那个引擎一定是 burn out 的，对吗？因为你用错挡了。我们很多人当中里面手痛、背痛、头痛、肩痛、心绞痛，什么都痛，坐骨神经痛，很可能是压力造成的。所以有时候你看医生，他查不出来，他就说什么 stress， 最好的这个代名词了，因为他没有好法症状，所以你就放松，你就休息。因为当然了，也是有效的啦，你绷得那么紧啊，你的肌肉那么紧，你不要说几次。我觉得说现在那个车况非常糟糕，我发现我从那个 San Jose 哈那边开到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肩膀是酸的，我的手呢是觉得有点麻的。你知道，原来我是那个驾驶盘呢，我握得很紧啊，很紧张啊，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其实无形中就是压力，就使你疲惫。你不知道的，那怎么这手那么酸呢？是因为你这个紧张的时候，你的精神压力来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所以生活忙乱造成疲倦。那另外一个原因呢？相反的，没事干，太闲了，这个叫做 underdrive。OK， 无所事事，无聊。啊，你不知道，无聊也使你很疲倦的哦。以前呢，在母会里面图书馆有一本书哈，叫做《永不疲倦》。那个作者是一个医生，叫做 Dwight Carson。那这个医生呢，怎么说？他说，工作过度呢，当然会在这种情况底下使人非常的疲倦，疲倦到个程度就开始厌倦。然后他就很讨厌这种生活方式，所以很多时候呢，他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反应，这个人就会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我已经够忙了，我什么别的我都拒绝。所以他头一个反应是 everything 就是 no， 你要增加我的负担 no， 你要叫我做什么 no， 是因为他觉得我不要再去承受，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他的一个反应。然后呢，这个 no 一来啊，这个 Carson 医生就发现，工作太闲的人容易呢把很多无聊的时光就浪费到，有时候坐了沙发可能就一不留神就两个小时了，看一个无聊电视，打开网络上面看一种根本就没有什么，只是一个习惯，因为你没有别的干，你就找一些你觉得能够看到那边盯着，那一好就一两个小时就没掉了。其实一两个小时很好用的，在湾区这种生活来说，但是对他来讲都没这种情况，他就越来越觉得乏味，所以他要找一些很规律性的这个东西来做，不然的话他的时间不知道怎么打发。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没有发展神赐予给我们的恩赐。一个人呢、啊、他有很多的恩赐能力，但是没有给他舒展的时候，其实这个使人疲倦的。所以这种的麻木，这种就使他生命里面没有惊喜，没有满足感，这个就使他心灵里面就疲惫。然后这个医生就回忆他那个时候呢，在海军服务的时候，当海军嘛，那在海上的时间是很长的， 那本来呢，他们在那个军舰里面呢，那就跨着这个太平洋。那平常其实一个正常的人睡六到八个小时应该就很足够。可是，在海里面有什么可以干的呢？你还没有到你要到的地方，所以就是那些水兵就觉得，哎，就去打打牌啦，抽抽烟啦，然后就睡觉了。然后一睡就睡个14个小时。在这种漫长的这个时间里面呢，他发现那些人最后还是每天没精打采的。你不是睡了十几个小时吗？他还是觉得他还是没有力气。我有这样的体会。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挺忙碌的。所以呢，忙碌的时候呢，一到放假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贪睡，觉得要补啊，我难得睡个饱哈，你不要烦我，就睡了十几个小时，结果啊，我发现啊，我起来的时候还想再去睡，真的是这个样子。然后你觉得你不是睡，可是就是睡没有够啊，你不知道，你越睡你就越想睡。这个什么？这个精神状况，其实因为我们很松散，很松散。那我相信，过分忙碌导致我们的疲累，但是太过没有规划的生活，太过闲没事干，也造成另外一种的疲倦。有一些可能是年轻人，我们壮年发的情况，有些可能是因为我们步入晚年，或是说有开始有中年危机所经历到的另外一种的疲倦。就好像我们今天又用这个手排档。OK， 你一直用这个手排档的这个第五档来爬坡，那你说你能够爬的，你不是很有气，不是很花你的气力要去爬吗？爬到一个程度呢，我们最后就成到了 cruise control 的状态里面，就是不去想了，就让它这样的每一天就是这样耗掉，就这样去发生，就是我们 under drive 的一种的情况。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你鼓励他，希望他你觉得他生活其实是花在那些很无聊的事情上，你希望说你鼓励他，叫他投入贡献啊，但是他没有办法走出他灵命的山坡。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推使我们步入中年危机的一个危险啊。那第三个呢，是一般人不太知道，但是却是传道人跟他们说的，就是按照圣经啊，这个疲倦是来自犯罪。很少人想到，哎，这不是疲劳，都是因为工作，或者说顶多就是没事干，这跟罪有什么关系？罪行、罪恶感会使人心里面产生一种压力的啊，好像不想人知道，你故意要去隐蔽啊，很多东西你要编个谎话，很多东西你要想一个别的方法去，其实这个也是一份压力。这一种东西呢，其实也是增加人的疲倦。就好像一部车的引擎，你需要一种润油润滑，它才开得比较顺。但是如果它里面脏了，你没有清理不干净了，那个轮环跟轮环卡住了，它磨损力就更大，这个就会产生 burnout。也许个人抗拒、不顺服、悖逆，有些东西他知道，他不想去顺服回应，他不想放下自己什么，他知道这样做也不好，对家不好，对个他是硬要去。基督徒犯罪就好像人把一把土撒在那个引擎上，你看那么多的篱笆，对吗？你的生命里面这种挣扎，这个是叫做生命的担子。我们知道当大卫跟八十八他犯了这个奸淫的时候，圣经就有多处他心里那种的痛苦跟挣扎，这是诗篇表露出来。他企图要隐藏自己的罪，设计一个东西怎么去谋害他的丈夫等等，那其实最后还有一个痛脚给他的那个的城上啊，那个将军抓到，所以他的儿子威胁他的时候，他将军献了一句话，人生逃不过那样的一个的抓牙。 所以在诗篇三十二篇，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我骨头枯干，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也耗尽。他已经不打仗了，他已经享受他的那个休闲的皇宫生活，睡到这样那么晚起来，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犯奸淫。他有什么疲倦呢？那不是体力的疲倦，那是因为灵命的疲倦。三十八章诗篇，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我被压伤，身体疲倦，我因心里不安，不安我就爱恨。弟兄姐妹，这叫做罪带来的疲倦。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劝勉我们的信徒，他说要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因为罪就是个包袱，你如果没有跟他隔断，你就发现他会使你没有力气奔跑前面的路。所以罪或是罪恶感也会造成我们生活那种的疲倦感。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目前如果感觉到自己疲倦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是 overdrive， 我太拼了，所以有时候上帝让我们病一病，就说要停下来，你长期这样的话不行，你到你退休的话你就躺在那里了，你不是享受退休生活，你是躺在那里的。或是 underdrive， 我人生做了那些啊，做了很多东西，但是都没有很多一样叫我很满足的，没有意义感的，你开始疲倦了。我还要撑多久啊？人生竟然还要过十几二十年到退休怎么办？你没有想过，就是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挑战，或是不知道目前有什么罪，你这一直对付的。求神帮助我们。你要了解自己的情况，你才可以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够脱离出来啊。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先看看这个疲倦的功能。有人说疲倦还有功能吗？疲倦有功能的。所以呢，先不要很泄气，就说啊，疲倦都是不好的啊，我基督徒应该常常得力，不疲倦，不是的。其实疲倦呢，都并不是一个坏事，因为它是一个自然现象。对吗？疲倦是让你感觉到说我需要休息了，所以疲倦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你身体产生一种那这个质对压力的一个反应啊。那其实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知道，耶稣有时候也会感觉到疲倦，那更何况我们呢？他是神的儿子了，对吗？都需要休息，那我们怎么可能是不休息呢？连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啊，都不是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所以疲倦是神都知道明白的事。有人跟开玩笑说，上帝都疲倦呢，不然的话，他造了六天，为什么要叫休息？我说错了，圣经你没有读圣经读不对啊。因为呢，在二十八节说啊，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的地极的主，并不疲倦，也不困疲乏。这上帝是不会疲倦的，所以上帝造了这个安息日，是知道我们疲倦。上帝说你不能够一天七天24小时都干活，不可能。所以上帝命定我们要休息。所以那个安息日不是为了上帝。安息日是为了我们，安息日是上帝说你要把工作放下，你要去那边去敬拜神，因为这是你待会我们说得力的其中一个很重要。所以你不要说干活干活干活，干了然后呢，我就预备一个 vacation 来休息， doesn't work that way， I'm sorry。 所以其实神不疲倦，人疲倦，神不需要休息，人需要休息。人不但要休息，人也要放下一切来敬拜神。疲倦不单是正常，疲倦是有益处的。一般我们都知道，你疲倦就比较容易入睡，对吗？有时候小孩子哭个不停，你让他哭呗，他哭累了，他就去睡。你一直逗他，他就还是在跟你拼过。对吗？所以其实 疲倦本身也帮助你入眠呢、啊。你的身体状况神知道，我经常有周期性的这个失眠呢，我最了解。你身体撑到不行的时候，就不是你的意志力在控制什么，你就睡了，你就会打盹了，摇都摇不醒了，就打起呼来了，对吗？疲倦不单是可以帮助我们入睡，疲倦还是一个警告。身体向你发出一个信号，提醒你，你要更改调整，不然的话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生理的损害。就像发烧一样，也是一个警告。当然发烧也是我们一个头一个防线啊，细菌什么跑进来了避免炎症了，你身体的体温对抗了，是能够消灭这种的细菌等等等等。是，但是这个也是一个警告，让你知道说，诶，你的身体有问题了，好，你都得要去注意。同样在灵性方面，疲倦也是一个警告的信号，告诉我们说，你再这样下去，可能跟神的关系也不好哦，你可能这个造成跟家人的关系也不好哦，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也不好哦。疲倦告诉我们说，有些东西需要改变， something gotta give, something got to change。 所以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如果开始真的感觉到不单是身体疲倦，心灵疲惫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说啊，我们需要开始要脱离这个的境况。我们就说，主啊，你要给我重新得力。所以呢，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讲以赛亚书啊40章31节，我们就看这一句话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提示。那我们知道疲倦的时候，我们怎么重新得力呢？如果你再看这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这一节里面告诉我们，得力起码有三个条件，或是三个方法。三个方法。一般人呢，重新得力会想到什么？好好休息，对吗？睡个够本的，我一星期那么拼，替老板卖命，我到了周末啊，我要补回来，我补回我的睡眠啊。所以呢，有时候就希望说，哎呀，礼拜六还要送儿女这个那个啊，礼拜天就想睡久一点啊。所以说呢，他哎呀，要那么早的崇拜啊，他就是睡久一点，或是说另外一个疯狂的啊，去娱乐。平常那么辛苦，所以呢，他一放假，他就把那个排得密密的，想着说，一放假我就想去哪里哪里哪里。又或者说，有的时候消遣啊，赚的钱那么多哈，我出去 vacation 啊，我开车去哪里度假。是啊，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时候呢，出外旅行也挺累的。然后有时候呢，本来这个旅行是为了要休息你的哈，那现在回来呢是什么？又觉得更累。哇，好像是我要一个 vacation 要来复原我那个 vacation。OK， 我为什么特别提呢？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已经出门去度假了哈。是，我觉得有时候身体上面的需要要去补足啊，要去轻松，甚至于如果不行啊，碰得太紧张，可能要吃点药才可以，可以睡觉。但是如果你注意31节，他说怎么样去针对解决疲倦的方法呢？他说等候，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奇怪，怎么会去等候？怎么得力？一般人包括我都很讨厌等。对吗？开车停下来等红灯变绿灯，买菜买完了付钱，在那边等排队付钱，想喝水要等水开来泡茶泡咖啡，出差到机场还等飞机到，就我们好怕等。所以你知道现代人有一个怪的现象，就是情愿迟到他都不要等。你不发现现在很多人迟到的很严重吗？其实是他有一个心态， 他自己不知道，就是我不想等，他情愿人等他，他都不要等人。他是以自己中心为出发点的，他不，我不想等，早去没事干，我等什么？等等着聚会开始，等着人来，等着什么？我不要等，我去到情愿人等他。其实等不是一定是负面的嘛，对吗？很多时候等呢，等是不是浪费时间？等是一种让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你伤风感冒的时候，不是也躺在床上面做什么呢？你等自己恢复，恢复，等是一种成长。我们当中如果怀孕过，你都知道，我们怀孕的阶段最怕什么？最怕婴儿早产。那为什么怕婴儿早产？早一点不是没有那么辛苦吗？等干嘛？早产儿什么器官都长不好，你担心嘛？不成熟嘛？不够时候就吹出来了嘛？所以今天很多的东西产品都不好的，都为了要去赶上那个市场赚点钱，所以就很多 bug 是要去补救补救。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工程师都是这样做，干一项项目一项项目的嘛，就是要在人的之前赶出来嘛。但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是不好的。但今天造成人的心态，等是给他机会成长，所以成熟的人才会愿意等。小孩子为什么常常发脾气？就是他不想等。所以你看到一个不想等的孩子，你整天这样讲这样去，他想要什么你就马上给他什么，其实你永远没有办法他教导他成熟，因为你需要成熟就要等。弟兄姐妹，等是神的一个命令，等是神给我们一个吩咐，等是神让我们可以得福分的一个机会。那等关键在等的时候做什么？一般人觉得等好像是很负面的，很消极的，什么都不能够做的。但是其实这个等呢，在原文的原意，希伯来文是积极的盼望，这个叫等。这好像是你要等着，哇，好不容易每天在算日子啊，谁谁谁要来看我了啊，你很兴奋，你每天都在画画，或者说被困在监牢里面啊，你要盼到五年啊，你都每一天在那边算日子，等着那个来。所以这个等啊是积极盼望，这个叫做等。那你怎么样显出你是积极盼望？丁姐妹，今天我们等的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最怕说不要叫我等死哈，我们最担心就这个，因为这个是很颓废很消极的嘛。但是丁姐妹，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国度，就是等死了，是吗？那我们基督徒信主的，如果没有一个在死的以后你要去等的东西，那不是就等死了吗？但是我们又不想死啊。但是怎么办？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永恒的国度，没有一个的东西等着，你不会积极盼望的。但是如果有，你这个等候的当中里面，就愿意去敬拜，亲近神，了解为永恒及财宝在天，为了那个的国度，你拯救灵魂，你明白神给你一口气是可以让你在这边是为他服侍，能够怎么为他做见证，你这一种的等就有一个积极的盼望，因为这些东西是超越今生去到永生的。所以正如以赛亚在26章第3节形容，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的平安。然后刚才我们有这个 slide 头一章哈，在我们那个程序单封面30章15节，以赛亚书得救在乎平静安稳，得力啊在乎归回安息。所以这两节提醒以色列人都要回到神面前敬拜。所以不是锻炼身体，是我们得力，那个很重要。等，弟兄姐妹，心灵疲乏需要恢复，往往不是在 多睡一点，或说多出去娱乐放松一下，很多时候是从敬拜神当中得到。我相信这个是不是一般基督徒能够体会的，因为都没有 try 过，所以不明白这个会吗？真的这样吗？不是的。所以啊，不一定只说你就是参加教会的崇拜啊等等啊，因为有时候坐在这边心思不能够集中。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你如果能够在哪里享受神的同在，我告诉你，你的心情是放松的，你会觉得自己是得力的，你会觉得你是平静的。解经家 Daniel Bauman 他说，敬拜就好像一个通天的梯，双向的，当人亲近神的时候，他都发现原来神离他那么的近。所以呢 Solitude我喜欢这个中世纪的那些修道士，他去到旷野，去到什么地方，他在那边默想主。其实他对他来讲，这种安静独处也是他得力的方法。你可能选择就是去哪里环游世界，他选择是另外一种，他就去那边亲近安静主。你不以为说只有你做那种的行动排得那么满的，你就觉得你可以好好休息好好玩。他认为他也重新得力，他选择是一个不同的方法。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传道人，他教导我们呢，他说他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他还没有放下职业去全时间奉献给神。他说他学习每天下班太累了，他回到家的时候就在房间里面，他就也不需要什么祷告，他只是就是跪在那里，坐在那里安静20分钟。所以他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就刚好跟你所做的相反。你因为说我得力，我去跑步跑进去，你做一点什么东西，他不是，你什么都不做，你在那边自己安静20分钟。我曾经拜访过这个牧主先锋教会，在我安息年的时候去观摩不同的教会。那个江秀琴牧师的，他鼓励他要在任何聚会之前有一段时间叫做等候神。比如说他们聚会是10点钟崇拜开始的，9点半你看到停车场满满人了。我去那边拜访，我知道那你进去的时候，弟兄姐妹都是在那边，有些跪的，有些躺着椅，有些就是靠着椅子的，他在那边安静等候神。这可不容易。今天时代的人呢，特别是年轻人，他最怕是安静，他觉得安静是浪费时间，所以他情愿是迟到，睡眼松松的跑进去，他不学习安静。所以小朋友的话，我这几天接待一个的训练师家庭，有时候你知道孩子嘛，有时候他蹦哇非常精力旺盛的时候，父母就忍受不了，你给我在那边安静2分钟。家规也很好，小朋友在那边安静2分钟，然后呢大概没15秒，说够了，时间到了吗？2分钟了吗？我也蛮佩服他，起码肯听坐在那里，有些甩都不甩你了，都跑到哪里去了，你还去追他，他起码可以坐在那里。但是另外够了吗？2分钟到了吗？安静是很难的。今天你开车在那边我去那个公园里面想要安静，就人家就拿个这样的来，他不是 Walkman， 他要播给你听，吵吵吵，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你听就自己听好了。我们去那个环山这样上去的时候，你就觉得都蛮好的，大家享受大自然，然后说咔，他就开那个什么邓丽君的什么这样大声的，你觉得好讨厌啊，这些人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够安静，所以他的车里面蹦蹦，你停在他旁边，你都跳起来蹦动，他不能够安静。我们今天也不要笑他，我们今天在这边也很难安静。有时候我们在想说，不如没收大家的手机，敬拜完了以后就发还给你们。现在我们都等着手机响了，就不久就摸一摸啊，还在。看看有没有信号。我们等着事情发生，等着手机有信，等着他给我们东西来消磨打发我们的时间，把它摆下来都不行，不行。那一个小时坐立不安呐，有什么人要找我啊？有什么事情要去？是吗？你有那么重要？ 想得太美了，你对你自己估价太高了，公司裁员可能还是不需要你的。这个安静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这个时代就是帮倒忙，这个时代就是用各种东西冲击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安静。有时候我自己个人要强迫自己 take a personal walk， 那 personal walk 对我来讲呢，就是 wind down 我自己，特别有些教会事情很bother我，前景等等，我就觉得说上帝要在这样的环境才跟我说话，说得清楚的。那我几年前买了一个40GB 的一个 portable 的 hard drive， 打开来的这个标签啊，就使用前请通宵充电 ，fully charge overnight。弟兄姐妹，你的能量在你备用之前，你要将电池充满，等候神就是在神面前充电。然后第二个他。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说除了等候，他说必重新得力。那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啊，那个 NIV 他用一个很特别的字，他说 renew。 那 renew 我们想到就是更新嘛，那什么叫更新呢？就是家里面啊要来装修啊、地毯啊铺个新的，就是好像你把家的旧的翻新，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更新。其实啊这个不是原来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希伯来文这个德是交换，不是 renew， 是 exchange。 这个有点跟我们想法不一样啊，不是说把旧的东西翻新，它是说是旧的弃掉来换一些新的东西。你要注意啊，中文的这个必重新得力的重是哪个重，它不是重复的重啊，它是从一个新的东西开始，那个从，从始至终的从，这两个字是特别选过的，不一样的。重新得力，就是交换，啊，不是说，我的力量不够，上帝你给我多一点的力量，或者我的力量很少，上帝你给我呢，能够建立我的力量 ,rebuild my strength, 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意思说，我把我旧的力量舍去，我要去得是神的力量。假如你的力量不够，我样样都兼得，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样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很想说，哇，上帝，我不能够一个人能够应付20样事情，你给我力量。这个不是那个原来的意思。上帝说，20样太多了吧，你是做不来的。所以呢，上帝说你可能要做点取舍，你砍到一些东西，那你用什么来交换？你要从我这边得到这些东西的话，你都要放弃一些东西。上帝说你要放弃什么东西，这种的交换叫做 renew， 重新得力。那姐妹，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很多东西，我们样样都兼得。我希望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希望我的儿女成才，我希望呢我有一个什么什么，我希望能够有这个能力去才能度假，我也希望这个。所以你样样都想要的时候呢，你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就是说，上帝我不行了，你加给我力量，使我想要心想事成的通通靠着你给我的力量加注给我，我都得到。这个是我们以为说得力的方法。上帝说对不起，我不是这样跟你运作的。上帝说你要得什么东西，上帝说你都要交出一些东西来。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生命像什么呢？像一个手电筒。好，我们知道手电筒啊，近的东西才看得清楚的，远处是看不清楚。为什么？因为它的光线是散开的嘛，它不集中嘛，它有比较广度嘛，可是它没有深度的。所以呢，样样好像都照到了，不够强烈，作用不太大。我们的时候，我们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嘛。我们太多想要兼顾了，太多想要得到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光啊，发不出什么很大的力量来，因为没有聚焦，样样都可以 应付一点点，所以样样就得，就是在那边一直在应付一点点。但是呢，也许上帝要我们心里面讲说，诶，你要聚光啊，你的生命里面呢，你究竟想要什么？你人生的优先次序觉得说，第一最重要，第二对，这什么？上帝说你这样的话就像极光了。极光的力量很大的，不单是可以开手术，它可以穿穿过壁，可以去到另外的地球以外，可以探测很多东西。哇，因为它的目标集中，它的焦点专一。所以保罗就说，我只有一个，向着别康直跑。所以他的人生为什么人他是倒转社会，人家说这个人像瘟疫一样哈，那些人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应付一个保罗。他的人生为什么有那么样的一个力量？因为他的人生是聚焦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认为你自己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力量呢？神从来不加添人的力量去完成人的欲望，你要听懂这句话。人从来不加予给你力量去完成你的欲望，但是神绝对愿意赐人力量去完成他的旨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得力的时候，上帝先问一个事情，你有什么需要放弃？如果我们很多东西不愿意放弃，你不一定得到。有位姐妹她分享一个经历挺有趣，她说她去到墨西哥，她去墨西哥的时候呢，就看到人在街上里面卖鹦鹉，但是她很惊讶发现那些鹦鹉不是关在笼子里面的，这些鹦鹉呢其实都是在一根棍子上面的。她就很好奇问那个人，她说这些鹦鹉蹲在这根棍子你不怕它飞走？她说不会飞走的，因为呢我从小就训练它，他认为他只要抓住他眼前的，他就安全自由了。所以呢，你给他机会，他都不会飞的。所以这些人不是被困，是自困。那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这些使我觉得很安全，很踏实。所以，你不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个不是你被困了，那个是你选择自困的。所以有机会也不能够高飞，是因为你觉得你不愿意放弃那个给你有一点点认为感觉到安全的东西。我不知道我们目前觉得自己紧握的是什么，但是上帝说你要得力，你可能要拿出一些东西来交换，或说你要放弃一些东西。最后我们看呢，这个第三个条件说，你必重生得力，然后必如鹰展翅上腾。有时候呢，我觉得说圣经不是随便选动物哈，圣经没有形容基督是猪，也没有形容是鸭，也没有形容是兔子或者鸡，我相信有特别原因的哈。我觉得好像那些都不配合。圣经形容基督徒要如鹰展翅上腾。那鹰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一个动物，我们知道鹰呢在美国来讲是一种自由的象征啊，所以呢我们用放在我们国旗上面，鹰拥有270度的这个视觉啊，基本上面差不多都一个大圆圈可以看，你看不到的那个后面它都可以看到的。然后呢鹰可以在这个高空飞的时候可以看到2里的范围之内的猎物，所以他的眼睛是多厉害，他的视力。然后呢鹰他可以飞到速度可以150英里每小时，那是很高的，车都比不上。鹰也是很长寿的，鹰他们说鹰可以活70年。鹰这个承受力很高，他们曾经拍过鹰可以背一只羊还在那边飞，好厉害的。可是呢鹰活得那么长，那是他每我读那个文章的时候我很惊讶，说鹰到了40岁左右就进入这个中老年的时候，他就做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40岁左右呢他就觉得鹰的爪子开始老化， 啊，所以他抓那个猎物是抓不牢。然后那个鸟嘴哈、啊、就开始两喙哈、啊、越来越长，长到的程度就开始弯了，弯的时候就开始往胸口这边的这个方向，所以变成对他来讲，那个口也夹不住东西，然后他的羽毛就越来越变得沉重。然后在这个时候呢，这鹰有两个选择：第一，等死，差不多活了40年，或是说他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他要飞到一个高处，飞到山上。他飞到那边要搭一个窝，大概有150天的这个时间是他的挣扎期啊。他飞到那个里面，他要什么？他要把等到那个鸟，新的鸟喙啊，他在那石头上面磨掉他那个旧的，让他那个新的鸟喙可以这样长出来。长出来他开始把他的指甲一根一根拔掉，拔到让那个新的指甲再长出来，然后他把他那个羽毛旧的不好的全部拔掉，使那个羽毛长出新的来。这个更换过期他不能够不死，因为他是很危险，躲在那边几个月的时间，到新的毛出来了，新的鸟喙长出来了，新的指甲再长出来了，然后这只鹰才可以再活30年。那姐妹，在我们灵命里面，我们也需要个更新的这个过程。但是新的东西不是你有现有的原有的，你就像上帝里面贴贴加添，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说好，你要把你一些旧的东西扔掉，上帝说那新的东西就长出来，这个才叫做重新得力，脱胎换骨。基督生命不像一只火鸡啊，养得胖胖的，然后就给人家宰来吃，也不是像孔雀一样告诉你我得了多少奖多少成就，然后这边就美丽一番，像所有的那个荧光灯都聚在你身上。不是，基督徒要如鹰展翅上腾，因为鹰就是高飞的，所以他高飞的时候他生命才得到满足。他在心灵里面有很多的不足，是因为他飞得不够高，因为他造的神给他的这个潜能就是可以高。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有点疲倦感，那个可能是灵里面出了点问题，可能你缺乏挑战，不是你工作量不够多，不是你生活压担子不够重，是你可能在某一些方面，特别是灵性上面，你还没有很大的 challenge， 所以你没有感觉到一种完全使你有得到那个永远满足感的那种的味道。所以啊，这个才是我们重新得力。弟兄姐妹，很快的，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来讲一下得力之后那个结果是什么样啊？得力之后的结果，如果你看31节，你发现他说啊，我们如鹰上腾，就奔跑不困倦，行走就却不疲乏。OK 啊、，Olympic 快到了。那 Olympic 的话呢，我们知道他们呢就有一个座右铭 motto 啊，所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要会背的，就 Citius Altius Fortius。啊，这个是拉丁文的，意思说是更快、更高、更强。啊，他们的意念就是说，为什么要举行这种的运动会呢？就是提拔人能够冲破他的这个 potential， 他的潜力，达到更快、更高、更强 ，swifter, higher, stronger。上腾奔跑行走啊，有些解经家解释说啊，诶，这个次序有点奇怪哦，啊，好像先飞了跑了再走，不应该是先学习走，然后呢然后快快的跑，然后到最后你就可以飞，好像这个进程是这样。为什么以赛亚讲的那话好像把那个次序颠倒了？所以有人在这样解释，我觉得是挺有意思，所以我自己就写下来。他说啊，It is harder to walk in the ordinary pressures of life than to fly like the eagle in time of crisis. 就是在每日各种压力底下长期行走的， 比在突发的危机下高飞更为困难。我觉得这句话让我想到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一次性的荣耀，我做了一些什么伟大的事情，我很荣耀神，不是。基督徒乃是长期抗战，生命力有时候相等于承受力，你不是做什么辉煌的事情，但是上帝可能要我们当中里面你能够承受多少的压力。我为什么特别讲的是跟我们当中里面 年长的弟兄姐妹来讲，有时候我们步入晚年呢，我觉得我怎么跟年轻人比较呢？我开始身体不，我精力体力都不像以前。What can I do? 在神面前重新得力。那其实那时候这一句话让我们看到啊，并不是那些中年人一样跟他这样快步奔跑的人，在神国的里面是基督的精兵。很多时候不是的。宣教之父啊 ,William Carey, 他说最伟大的信心英雄不是那些不停在高飞的人，而是那些忠心的慢行者。 Not the runner but the faithful plotter。 这基督徒的人生啊，并不是跑1000米的这个田径短跑，是马拉松的。有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啊，那个承受的能力 staying power 是很重要。兄弟姐妹，无论我们现在目前在什么样的光景啊，你认为自己在壮年还是晚年，我们在神面前都希望能够继续有力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很有力。包括的今天我跟大家的一些分享，可能从我们的计划目标定优先次序，舍弃什么东西作为一个开始，甚至于有没有一些罪被对付，因为相信这些的东西都是能够使我们加添力量的一些的要素。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在假日的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的信息稍微沉重，但是主我们相信也是很必须的，因为我们比较容易用外面一些的东西来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一些的力量。可是主，灵的东西需要灵的教导，愿主借着这方面让我们知道，也许我们在你面前有别的方式，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还是活得很有力量的人。求主跟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心里面说话，也祝福我们有一个享受的长周末，跟一些家人或者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心中里面也真的得到休息，不但是身体的休息，也是灵里的休息。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